宋荣子是一个情绪独立的人，他的情绪是，我自己愿意开心，就可以活得很开心。别人讨厌我或喜欢我，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。这样一个情绪可以独立的人，但他看到那些情绪没有独立的芸芸众生，比如有个人说，我不能不拼啊，要不然我妈会怪我，觉得我没出息。不然我同事朋友都会看不起我。很多人是为了别人的眼光在拼的，虽然他拼的是都是他不喜欢的，宋荣子就会觉得那些人很可笑，也很可怜。庄子说，我们人都有很多相对的幸福。所谓相对的幸福，就是我们会觉得活得久一点比短命早死好，有钱比没钱好，美丽比丑好，这是相对的幸福，而不是绝对的幸福。从前有一个台湾的女明星叫王静莹还是谁，那个女生就很欠揍，但长得很美丽。她结婚不知道几年，老公就开始揍她了。美人一样会被揍，所以美丽是相对的福，不是绝对的幸福。我听她上节目被采访，也觉得这个女人讲话真的超欠揍的，她老公居然忍了那么多年才开打，真是脾气好到不可思议。庄子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，人都在追求各种各样的幸福，但是有没有可能追求到的都是相对的幸福。所以再有钱也保不了你不得癌症。而在这些相对的幸福之外，还有绝对幸福的世界，就像宋荣子的状态，别人不管怎么不喜欢你，对你怎么不好，你都可以保持心情安稳，不被那些外在的环境虐到。这有可能是绝对的幸福。但是庄子告诉我们，在宋荣子之外，绝对的幸福还可以再往上加一层。列子御风而行，一个练武成狂之人，终于练成绝世轻功，可以抗地心引力飘起了。列子这样真的帅毙了，凌然善也。凌然就是 cool 帅的意思。列子比宋荣子更酷，情绪独立是绝对幸福的一个层级。另外一个层级就是，当你在一件你热爱的事里面可以不断的进步，是不是又可以让你的幸福放进更多的快感？你不但不受别人影响情绪，而你的人生又有你非常喜欢的事情帮你提升功力，这又是一个在绝对的幸福中加分的部分。即使如此，庄子认为列子的状态也还不算完善。当然庄子在这里又耍了一点小小的黑色幽默。他说列子运功起飞以后被风刮跑了，刚好又遇不到回程的风，可以搭顺风车，还得自己走15天才能回家。中国人的15天寻木五日，是指一年360天除24节气，风向每节一变，要改风向才搭得上列子航空的回程航班，所以还是有点不够完美。于是庄子就接着说了，像宋荣子、列子他们已经很好了，他们的好施于制服者，未硕硕然也。列子能制造属于自己的快乐，就像练武成吃了五吃，只要打拳就很开心，也不用靠别人来喜欢他，自己有能力创造出内在豪爽的感觉，对于外面的所谓制服者能让你幸福的东西就没兴趣了。他不会有兴趣买彩券，人家中奖有钱好高兴，他却觉得我自己在家里呼吸也好开心啊，薪水高好不好啊。他说我每天辟谷，什么都不吃，肚子空空，肠胃好有快感。这样的人你拿这些东西诱惑他就没有用了，他不会在那边数数然紧张兮兮的瞎忙，他对那些事情没什么得失感。即便如此，宋荣子是有有位数，列子是有有所待。庄子在这里才取数这个象征物，你读到后来会得到一个答案。庄子认为的一棵好树是扎根于你看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的，你的自我已经是靠向灵魂人的那一边，你的根基已经安稳于灵魂人的自我。他说直到宋荣子这样，虽然也是绝对的幸福，但是不够安稳。而列子是还有所待，如果你先是一个非常会弹钢琴的人，陶醉在你的音乐技术里面觉得豪爽，要是出个车祸手被碾断了怎么办？所以他还是需要一些条件来使他幸福有所待，在这个点上还没有到达庄子认为的终极的所谓的幸福。庄子说超越宋荣子跟列子的绝对幸福，就是这个人能够成天地之正，御六气之变。中国人的哲学观，天之正气是金木水火土，地之变气 是风属湿燥寒火。风属湿燥寒火好像是有形世界一些不太正的东西歪掉的部分。如果我们要用人生来举例子的话，什么叫成天地之正？或者反过来问，什么叫不能成天地之正？一般说，练道家啊，要维持一个没有情绪的道法自然之心。我常说，道法自然这话不是那么空泛的什么，我们人要与万生万物共泄露，符合大自然的律动之类的。我惊讶到的，倒不是这种高谈阔论的东西。认为的道法自然是这样子。我从前在教日文的时候，有同学问我，老师，怎么办？我回家一个礼拜，你上周教的东西我都忘了。我就说，请问这位同学，我上课教多久？教2.5个半钟头，教的多不多？多。那你回家复习几分钟，有没有超过15分钟？没有。那我说，我2个钟头这样轰轰烈烈的教，你回家复习15分钟都不到，然后下个礼拜就忘记了，这听起来是自然现象了，哪里有问题吗？自然现象不要拿来跟我闹。我的意思是，当你知道这是自然现象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情绪。像有人抱怨说，这个人这么会说谎怎么办？我最讨厌人家说谎。我会想，这个人的内心有那么多的恐惧，他遇到这类事情就是会不停的说谎，这是自然现象，你闹什么？有一天他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恐惧，他真的能消融那些内在的黑暗面，他就可以停止说谎了。但那也要他自己选择去做到才行呀。他现在说谎，在我看来就是自然现象，我有什么好不高兴？重要是认识这是自然现象，成天地之正，要承认或者说驾驭得了自然现象中的因果。